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稣在祷告，他们在打呼噜呼噜。
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呢？
彼得，你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呢？
他们心里还是鱼丸。
看看马可笔下的门徒，
看看门徒的饭吃现场。
原来成长从来不是一步到位。
穿越圣宴行第三站，
鱼丸人的成长路，
找回属于你的成长路。
分分秒秒紧跟在你身旁。
一连三个星期，一连六堂课，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堂课《鱼丸人的成长路》第六课。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4章53到72节。我们会集中看，当然是看耶稣受审的这个场景，但我们会集中看大弟子彼得他的心路历程，好吗？我是苏小燕。
我是觉得鱼丸一定要吃手打的，这样才会弹牙的熊乐。
您真识货。那么在线的您呢？
张欣，大家好，我们又来了。
对，严肃点，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4章53到72节。再说一遍，耶稣是在前头走的，跟随他的门徒既稀奇又惧怕。耶稣定义向着耶路撒冷前行，他们却不明白前方等待的就是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门徒心里装的是地上的荣耀，但是耶稣心里装的是为人舍命的这个苦悲。他教导门徒，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到底我们为主受苦的心智有多大呢？有多大这个问题也是一针见血的，必须得诚实回答。到底有没有在哪些场合会刻意不提信仰，或者假装跟别人一样的犹豫的瞬间，你心里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哇，我觉得距离这个自己已经有点时间了。
嗯，
因为呢，他们也是知道，或者是他们会容许你表露自己是基督徒的事情。所以呢，我在过去的工作啊，还有去其他的场所啊，我都不会去隐藏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尤其是读大学的时候，同学啊，或者是我在之前银行里面工作啊，我都让我的同事们啊知道我是基督徒的身份的。当然呢，这个挣扎呢，也是在教会里面呢，很多时候的教导也有说过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为了主勇敢的一件事吧，很早就豁出去了。
这个我就很羡慕熊乐了哈，在我所在的环境当中呢，有过这种刻意不愿意或者不敢提信仰的环境。比方说举例子，因为我的家族当中很多人还没有信主，那在家族聚餐的时候，或者很多不信主的同学朋友在聚餐聚会的时候，因为我内心里还是有一种担心吧，或者叫小信，因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个时候呢，就担心他们排斥或者抵触自己，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没有做很好的见证。当然这个是需要我警醒的哈，因为有时候担心被孤立，因为人合群的时候才有安全感嘛，也担心带来一些麻烦，我也求神怜悯我哈，除掉这样的惧怕，不要在人面前不彰显出神的荣耀，要称自己为基督徒。嗯，
我们希望呢，今生在世，特别在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同事面前，我们都能够勇敢做盐做光。也许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职场、学校、社交场合，你会面对刻意不提信仰的时候的。打个比方，譬如你的同事在聊八卦，他们在开低俗玩笑的时候，你的同学以嘲讽语气谈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许会选择沉默的不说话吧，甚至假装跟他们一样的。那种犹豫呢，往往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怕。张欣刚才也说，我怕被排斥，我怕被人标签我是宗教狂热分子，我担心影响到人际关系，甚至职场的升迁，不能够升职等等的，也担心成为群体当中的异类。但是更深一层，我们承受不了这个代价，多少都显出我们怕人比起怕神要多很多。刻意不提信仰的那一瞬间，可能心里就已经否认了主，这个不是小问题。我非常谢谢张欣还有熊乐很勇敢很坦诚的去分享，因为这个是关乎到我们究竟以谁为主的一个生命的抉择来的。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4章53到72节，我们马上把镜头一转，转到哪里去呢？53节，请熊乐先读一下53节经文，让我们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吗？
好的，马可福音14章53节这样说，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
这是一幕非常重要的场景。53节，宗教界的精英分子领袖他们齐聚一堂，决心要做什么事情呢？这帮人他们心里正燃烧着什么欲望呢？
这么多大人物都来了，这看似
都到齐了，
明显就是一场的宗教的审判啊。他们的实质呢，我们都知道其实是一个政治的谋划，一个的谋杀的一个的聚会的。当时候呢，犹太社会里面的最顶尖的精英啊，他们全部都在了，不是为了寻求真理，他们共同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除掉耶稣。
我可以理解为一场宗教界的权力高峰会吧，所有人都到齐，目标只有一个，我们要定这个耶稣的死罪。这些人他们都是神的仆人嘛，跟门徒一样都是神的仆人，应该引领百姓敬拜神，但他们却成为谋杀无辜者的共犯。到底心里在燃烧什么欲望呢？权力的欲望。因为耶稣的教训往往都是带着权柄的，挑战他们的宗教权威，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等等，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其次呢，就是控制的欲望。你说他们能不能够控制到耶稣呢？
控制不了啊，
根本控制不了，因为耶稣不受你们的约束的，所以现在他们宁可牺牲公义也要除掉眼中钉。这个宗教的外衣可以掩盖最邪恶的意图，人的欲望也会扭曲成杀人的工具。那么54节，我们再看一下，正当耶稣被审问的时候，镜头马上又转到大弟子彼得的身上。那个曾经信誓旦旦不会离弃耶稣的彼得，他站在什么位置呢？
经文上这样记载，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这个和他信誓旦旦当时喊出来的是有鲜明的对比了。按正常我们如果想象画面，他应该第一个冲上去捍卫耶稣的所谓的权利哈，挡在这个耶稣和这些众人审判他宗教界的这些精英的面前，说你们为什么你们要这样。但是恰恰他却溜在最边上，远远的观察观望，哎呀，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没有挡，也没有冲上前去保护耶稣，位置反应心态，他不再贴近耶稣。彼得有进入大祭司的院里，但不是在耶稣的身旁，而是呢有点耐人寻味的细节，再说一遍，跟差役近距离坐在火光里烤火。彼得正一步一步滑向否认主的深渊，他的位置也反映了其余的门徒他们整体的这个状况的。没有人敢公开站在耶稣一方，当逼迫来临时，跟随主的考验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公开与他站在一起。那么远远的跟着往往都是不认主的一个前奏来的。我们再回到公会里发生什么事情，55到65节比较长的篇幅啊， 工会的人他们到底有什么诡计阴谋呢？他们想透过什么方法来定耶稣的罪呢？我们看一下耶稣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宣告呢？
一个很紧张的场面就这样在我们面前出现了。高高在上的人们呢，他们尝试用尽一切的手段定耶稣的罪，但是呢，在过程的当中彻底暴露他们的不义。第一个呢，我们看到他们在寻找假见证，但是呢总不相合，就是在55到56节这样说的，想要找一些东西去控告耶稣，但是找不着，因为好些人呢做假见证去控告他，但是呢他们的口供呢竟然不一致，挺戏剧化的一件事，
不相合的，完全是
对他说的跟第二个说的都不一样了，
对不上的，
对不上了，所以不能够作证。第二呢，看到他们能扭曲耶稣的话，但是仍然无法统一他们的说辞，他们去扭曲耶稣呢洁净圣殿所说的话嘛，他们这么见证但是各不相合。第三件事呢，就是看见了以大祭司的权威强行的逼问耶稣，大祭司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的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不语，一句也没有回答。大祭司又问他，啊，你是那个当讼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就说，我是。耶稣在这里唯有一次的回答他们，然后他后面接着的就说，啊，你们必看见人子之后的降临，就是引用了但以理书还有诗篇的两段的经文合在一起说的一句话，就是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还有呢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那群的宗教领袖真的使尽了他们手上的有的权力的，一起来公审耶稣啊！你刚才说的，他们想要找见证，假的见证，但竟然见证各不相合，连凑一个合法的指控也做不到，显示耶稣根本就没有罪，也显出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的腐败，他们的败坏。那么耶稣首先是一点都不回应的，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怎么解读这个一句也不回答呢？我也引用以赛亚书53章的经文，经文说，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羊就是耶稣基督，剪毛的人就是那群的宗教领袖。当面对大祭司的质问，耶稣也不再沉默了，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并且说了一句话，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刚才你说这个是耶稣受审当中唯一正面回应的话，也是最关键的宣告来的，公开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还有什么呢？
基督将要降临的人子，
他的死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他的死是因为身份的缘故。查考圣经，每当我们见到一个人撕裂衣服，会知道他有多痛。我们回到创世纪37章，年老的雅各认出沾满血的彩衣，他就撕裂衣服，为他所爱的儿子约瑟哀伤了好久好久。那么回到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14章63节，谁在撕裂衣服呢？
大祭司啊。
大祭司他们撕裂衣服，难道他们终于觉悟了吗？我们冤枉了耶稣基督啊，他真的是无辜的。我们尝试引用麦基牧师的解释吧，当他们听到健忘的话就很忧伤，认为自己已经找到控告耶稣的铁证了。我们回到66到71节吧，另外一个场景，彼得在哪里呢？彼得也是被一个人审问的，使女向彼得发出什么提问呢？你看一下彼得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措辞反映了什么事实呢？
这个使女跟这个彼得说，你素来也是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当然他不敢承认啊，极力的利用所有的力量来撇清自己和耶稣的关系，他内心恐惧。我觉得人如果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就会惧怕，他内心已经没有办法平静安稳下来了。比方说他身体上有惧怕，万一皮肉之苦，接下来羞辱等等，也有心理层面上的不接受这个事实。我想可能他会想，你要做王啊，我要跟着你做王，怎么会是这样呢？各种各样的这种声音在他里面。当然他的措辞越来越激烈，也说明他的惧怕越来越大，可能在向着他那个最终的那个阀值在慢慢的进行，就是他想，你千万别再提这事儿了，我现在和他没关系，不愿意承认，更不敢承认和耶稣的关系。
里头有相当复杂的情感的，可能真的带点生气的。我还想着你是推翻罗马政权的那个弥赛亚，结果现在你真的被人抓住了，你很快就要受死了，真的很难说只有一种情感呢。 耶稣在院子里被公开审问，彼得在经文说下边的院子，同时也受到审问。审问他的是一个身份非常的卑微的使女，那个是一个看似很普通，但是对彼得来说是一道致命的问题。逐步升级的否认也反映一个可怕的事实，他在压力底下他必须得自保，也正一步一步的滑向更深的背叛，甚至还发誓，是非常严重的行为，等于我现在我咒诅自己来证明我说的都是真话。既然要撇清关系到这个地步，说明他的恐惧已经到了顶点的，他宁可冒着得罪神的风险也不想认出跟耶稣有什么关系的。后来他甚至走出来前院，往靠近街头的外院，主动拉远了他跟耶稣的距离啊。得留意一下马可，他非常刻意的铺排，刻意将耶稣的受审跟彼得的旁观并置放在一起，为了呈现一幅怎么样的图画，或者你见到有什么鲜明的对比呢？
这个我觉得马可写的挺妙的，他透过呢平行对比的这个结构呢，向我们这些读者呢呈现一幅呢两种受审、两种回应、两种结局的一个震撼性的图画。这幅图画呢，我们可以看见了人性的软弱是可以怎么样去显现的。第一个对比就是呢，耶稣他站在那个审判台前，成为被指控的对象，然后彼得就坐在火光中，看起来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旁观者。后面呢，就耶稣被犹太宗教最高的权力机构去审问，彼得呢就被一个使女和几个围观的人质问。耶稣呢面对审问呢，他承认我是。彼得呢被问呢，他公开的否认我不认得这个人。耶稣呢宣告自己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云降临。彼得呢就发咒起誓，与耶稣划清界限。
你觉得谁的处境更加的危险呢？
我觉得应该彼得啊。
彼得的处境更加的危险。你不觉得耶稣被审问的场景更加的紧迫吗？
耶稣呢，那个危险呢，跟彼得的危险呢有点不同的。为什么我会说彼得的更加危险呢？首先来看耶稣呢，他是履行他的使命，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说什么，知道自己的结局是什么。但是呢，看见彼得呢，非常的否认，他因为恐惧，他因为害怕自己会啊同样的被抓，所以他开始去否认跟耶稣的关系，跟耶稣的距离呢越推越远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灵的危机啊，其实更大。
他的潜在危机并不是来自环境，来自他内心的恐惧，因为已经淹没了他的理性的。他的见证在此刻是非常软弱的、崩溃的。马可刻意将两个场景交错叙述，让我们很难去忽视当中的对比。马可要读者，今天的读者看到，跟随耶稣的意义不是逃避十字架，而是你要在十字架面前依然的站立。耶稣面对全公会的控告，几乎大人物都到齐了，沉默不语如羔羊，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公开宣告我是。可是呢，彼得在此刻呢一再的拒绝，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他既然那么害怕，那索性跑掉就可以了。但是他又没有离开，而是徘徊在大祭司的院子。到底他心中又交织着哪些复杂的情感呢？为什么不索性跑掉呢？
他的里面的情感或者叫声音太多了，在这种挣扎下，他现在都做不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他想去为耶稣辩护，但是他已经否认了，也没有这个胆量。离开呢，又觉得违背自己的信仰还有良知良心啊，这些众多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甚至他还有观望的心态。我走一走看一看，下一步耶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和他说的是一致的吗？还是说我也会受到瓜葛，受这样的接下来的这些苦难？他的十字架又不敢去背，又想背。他在这种情况下呢，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其实从内在心理上正在受着煎熬。虽然耶稣在里面受审判，但是呢，内心其实耶稣是很笃定的，是很平安的，但他的内心是非常不平安的，因为他想到的是很多矛盾的声音，很多的喧嚣在他里面。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类似的，当然跟他没有那么大的张力和冲突，也会面临，比如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也会面临这样的一种心态，别人指责自己的时候。
受死的是耶稣，但是他笃定了，心中很平安。还没被抓的彼得反而非常的恐惧。那么我想问一下我旁边的熊乐，你觉得那一刻彼得心里还牵挂着耶稣吗？
他一定是啊。
嗯，
因为他没有走啊。
爱耶稣吗？那一刻
其实他爱的，所以呢他才会有后面那么大的情绪的反应啊。
嗯，可能他的理性告诉自己我得跑啊，不过他始终牵挂着耶稣，但是不敢靠近。我觉得更大的拉扯是爱与自保的拉扯。他对耶稣的爱是真实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彼得他不爱耶稣，但是现在惧怕在面前，自保的本能胜过了爱耶稣那种爱啊。这种徘徊是彼得内在分裂的写照，想跟随但是又没胆量，想承认但是我又怕付代价，想爱主但是此刻我好像更爱我自己了。可能这个也是我们真实的写照，我们口头说我要跟随主，我要为主受苦，但如果有一天苦难临到你面前，你还会勇敢地说我一定要跟随到底吗？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人的限制，我们人的软弱。来到最后一节经文72节，请帮我们读72节。
好的，第72节这样说的，历史计较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计较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了就哭了。
思想起来他就忍不住要哭了，彼得脸上的泪水怎么成为他信仰之路的转捩点？我们知道彼得这条路呢还没结束的，不然的话呢我们不可能看到彼得前后书的。到底这个泪水怎么成为转捩点呢？
对于彼得这个人说一点点的评价，其实呢彼得是其中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圣经的人物，因为我对他的印象呢最深的就是在我初信的时候呢，对彼得的印象就是耶稣走在水上，然后呢他就觉得主是你吗？我可以在水上走吗？然后耶稣说啊，你能你来，然后他呢中间的时候跌进水里说啊，主啊救我，是好像一个的很热血的很冲的一个人。
嗯，
然后呢这耶稣预言说自己要受死，然后他第一个上前去阻止耶稣说主啊你万万不能死，这个很热血的一个人，经常去碰钉的一个人。然后呢后面在查经的时候读到使徒行传，我就发现了他说了一句超级帅的一句话，就是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有的是凭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觉得哇
好帅啊，
好帅啊，这句话跟之前的那个这么热血这么经常碰钉的彼得竟然是同一个人呐。然后呢这后面也有他所爱的一个的后辈啊去栽培他啊，然后后面就彼得前后书啊，在每一次去回顾彼得他成长的路程呢，就觉得有血有肉的一个人。
那谁是彼得最亲密的学生呢？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彼得脸上的泪水是重建的起点来的，耶稣其实早就预言过他会三次不认主，当时也不是为了当众羞辱他揭露他的失败，更是为了引导他。这个眼泪呢，绝对不是绝望的眼泪，而是通往复活后，还记得吗？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这是一道桥梁来的。彼得是一个跌倒以后会哭的门徒，真正的成长往往是从认识我有多软弱开始，从那滴泪水开始的。
耶稣被抓，其他门徒都跑了，你没有跑，远远地跟着，一直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后来使女走过来说，你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在你开口否认的那一刻，心里在犹豫什么呢？
先保住自己再说吧。
主啊，求你原谅我，我真的不敢认你啊。
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否认一下应该没事吧。
由你来分享。
当他们问我是否认识你，我低下头用沉默掩饰心。
可以发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
鸡鸣划破冷冷的长空，你的目光穿透我的伪装，不是责备是温柔与痛，让我看见我竟否认了我所爱的主。我曾夸口说愿为你舍命不退后，却在风暴来临时选择保全自我。主啊，我软弱无法为自己
多一点神的意思，
少一点人的意思。
你的爱里，
今天来到最后一集，我们也可以回看磕磕碰碰的旅程经历了什么深刻的成长呢？
通过咱们这样的查经和分享，我就又再一次反省自己，假如再有这种聚会的机会或者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宣告我的信仰，甚至是给他们更多的活出见证来。如果我在现场，肯定远远跟彼得差的天壤之别，自己可能就更软弱，更为了自保而远离。所以说呢，一点点会滑向远离耶稣的，远离神的。想到的自己成长，就是我们不能拿着世界上的这个或者叫地上的声音来左右我。其实地上的很多的声音就是撒旦的声音，只是他换了一种形式告诉你自保啊，你这样要更好，和他们关系更好，你站在他们那个角度，这样不会让你很麻烦。撒旦借着各种谎言给我的声音，另一个就是自我的声音，要这样的话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损失，或者我就会被别人看不起，或者我就面对着失业，当然没有这么严重，可能会面对着领导怎么看，或者家族人怎么看，恰恰就是中了这个圈套的，一个是自我的声音，一个就是撒旦借着这个世界的谎言。我觉得就是说要站在天上的眼光，不要凭着眼见的和自己的经验的判断，其实神远远超过这些，神给到我的是超过这些的。这么转向的时候，我觉得神深深的爱就会体现在我的生活里。当然有的时候现实中可能会受一些苦难，肯定是神给我成长的一个机会。
个人的欲望我们都不太愿意付上代价，当苦难面临的时候呢，彼得的经历真像一面镜子，否认主的种子其实藏在每一个我自以为站得很稳的人心里头的。那么一连六集愚妄人的成长路呢，我们在留言板见到很多听众朋友呢回应到六个任务一些的分享，我们先来讲一下其中一位听众怎么说呢。
劝慰者呢，他这样说的，心里的任何的人事物呢，只要超过主的位置呢，都是以主为耻的。反思我自己啊，有时候呢真的会有超过主的时候啊，哎呀，求神赦免呢。
那么另外丰德也回应了，不是那集说到风浪吗，他说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会想啊，怎么会遇到那种事情呢，但是神一定是知道的，到底是不是因为我犯错，我做错事情导致遇到灾难呢，我要赶快认罪，然后求主帮助我渡过难关，要是如果真的不能渡过难关，也求主接受我的灵魂呢。他说祷告的同时呢，我会打电话寻求救援的。
哦，这么好啊。
还有另外的听众怎么说呢？
有一位听众西府业，他这样说的 ,B1 的这个分享题呢有点符合我想说的。其实呢对于基督呢真的不太认识，听到主耶稣要上十字架，本能的出于关心呢就要说几句，只不过说错了被主指责，那就改呗，不用觉得委屈，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微尘他这样说啊，听到朝夕相处的老师说自己定十字架，十字架之行呢在当时是很羞辱的酷刑，所以呢彼得拉着耶稣劝他的举动呢按人来说很正常的。如果彼得说啊，老师你去死吧，我们接接你，这样会不会让我们觉得惊掉大牙呢？
这不是真实的人性呢。
应该不会有人这样说的。
我再说一下另外一位姊妹西弗月，她怎么说呢？她说跟随耶稣究竟是为何呢？是为了无风无浪病得医治吗？以前他对主耶稣不怎么认识的，因为怕经历过神迹却没有基础的认识，自然而言就会将他抛之脑后了。但是真正经历了就晓得医治或者不医治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寻找到幸福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加的重要的。那么谢谢几位听众朋友真诚的分享啊，回看这段磕磕碰碰的旅程，请问您又经历了什么深刻的成长，你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的。那么谢谢你收听连续六集的愚顽人的成长路，我是苏小燕，
我是觉得愚顽好好家改改家的熊乐，
我们是一起查经一起成长的张欣，希望我们一起进步。
我们下个礼拜呢继续回到以赛亚书，希望你继续跟我们查考以赛亚书十三章往后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拜拜
拜拜。
回头跟随你，彼得的一生向我轻声诉说， 爱里。